今天没有诗班，希望没有人觉得若有所失。今天我没有穿西装上身，希望也没有人若有所失。我以前在一个教会没有冷气的圣堂，那我在我前面的牧师是非常有定力，他规定90度以上才能不穿西装。等我去了，在那边做了12年，我说70度以上就可以不穿西装了，因为我们是心里火热的人。好像好久没有见到弟兄姐妹啊，事实上只有一个礼拜啊，上个礼拜这个时候啊，礼拜天的早上6点不到醒过来，想到哇，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马上要开始崇拜了，差3个钟头就在那边为做我们的教会祷告。那好像出门再回来，特别是在这种营会或者特别聚会要讲很多堂的，那回好像出门只有1个周末，但是回来哈，就我说叫做如隔往事啊，不晓得这合适不合适，但是感觉上好像走了好久好久。那在那边碰见的弟兄姐妹有很多过去认得的，那就觉得到神的子民，他的国度何等的宽广，神在各地有他自己的美事，也做非常深入的事情。像我们刚刚视觉的祷告，那他讲到的我们受苦的年日，怎么会基督徒会受苦呢？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啊，我想视觉选的诗歌都是圣洁的，都是认罪的，都是求主鉴察的。这一类的信息现在在教会的里面越来越少讲，因为讲成功神学，讲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赐福、神的好处很讨人欢喜，但是神的信息、圣经的话语除了这一面以外，另外一面实在是充满在神的话里面。我们不能不讲，不讨好也得讲。我们上一次谢谢张牧师啊，不是谢自己啊，谢子义牧师讲到那个恭敬啊耶利米啊耶利哥城啊，我说礼拜回来了之后碰见他，我说胜仗啊应该留给自己讲啊，胜仗比较讨好。今天要讲败仗，一场圣战进入神带的应许之地，怎么可能吃败仗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逻辑呢？如果不信的话，好不好？你身体来得及愿意的话，我们起来练练第7章，好吧？约书亚记第7章，我们已经很快的哈，到了读到第7章了。那我还是一张幻灯，一张幻灯片的，我读第1章，请各位读第2章，好不好？约书亚记第7章第1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里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伯利特里东边靠近伯雅温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18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于是啊，便撕裂衣裳和他撕裂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使我们灭亡了，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跳到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我实在得罪了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银子在衣服底下。跳到25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用火焚烧他和他们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主，我们侍立在你圣洁的话语面前，我们胆怯战惊。主，求你给我们够用的敬畏 fear， 让我们来诉说你的话语，来传扬你的话语，来解开你的话语。也求你在你的圣洁跟怜悯的中间，把我们带到当时的情况，让我们不光是看见当时所发生的事，而且让我们摸着你的心，摸着你的属性。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刚刚我们一开始读的第一节开始，他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第一节就把整章的故事好像一个总论一样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城的面前吃了一场败战。这场败战的原因，我们刚刚念过的圣经讲到，约书亚他很习惯的，他自己以前是12个族长之一，他现在当了整个的三军总司令，他也是跟人家以前的一样，他派的探子先去探勘那个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做法，好像美国有 CIA 一样哈，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情字号的人物，是为了能够探知道人所不知道的军情，好让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但是好像又跟40年前那12个探子回来那10个探子的报告一样，他们的报告却让成为他们失败的原因。那这回他们的报告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个轻敌的报告。他们的报告是说，这个城是一个小城，没什么了不起，咱们不需要劳动大家，只要2-3千人上去就把它收拾了。那埃城呢，现在考古学家、圣经考古学家做了很多的考察，大概我看来看去，大概是情况是这个样子。它跟耶利哥是一个大的对比，耶利哥是个大的城，是个城墙高大，而且人很多很多，它里面的部队是很难征服的。但是你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你发现打下耶利哥城容易不容易？就游行就够了哈，一共游行几圈呢？有人说7圈哈，最后一天走了7圈，前面6天一天走几圈？走6圈啊，子一牧师是不是？ 啊，一共六加七是十三，我自己也觉得是十四哈，后来想是十三圈，不管十三圈十四圈啊，绕那么几圈那个大臣就倒下来，好容易哈，轻而易举，轻而易举。所以呢，他们也在这个时候再看，哎呦，这旁边这埃城，这埃城的名字也很奇怪，叫做废墟，废墟哈、啊，大概以前在古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城，充其量像个村庄，像个乡镇那样子，但是后来连这个都变成废墟了，所以是不是这个原因？没有办法，无从可考。但是它的名字的意思，希伯来文是叫做叫做废墟哈、啊。它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哎呀，应该不要打出来的，你们自己去看下个礼拜我们要读的第八章哈，25节有告诉我们有多少人哈、啊。哎，顺便哈、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差不多是一次讲一章，所以最好呢。您啊，对这一章的了解不至于不要等到礼拜天早晨才读一遍，因为刚刚我们看26节，所以你发现我中间有一些跳过去的，但是跳过去的是不是不重要的，只是我觉得站起来念完26节可能太长了，体贴各位的体贴我的软弱，那所以我有跳过，所以请你不要等到下礼拜天早晨再来读第八章好不好？没有一个人说好哈，那我们这个礼拜不准读，只要下个礼拜天来读好不好？好，我们这个礼拜好好把第八章看完了。真正来讲，如果你先预习了读个五遍，哎呦，你说你刚刚不是读一遍，我没有说读一遍，读五遍更好哈。你如果读得越熟，下个礼拜传道人来讲的时候，你的吸收力，你的记忆力是更好哈，感动力也更好。好，我们下礼拜第八章25节，你去看看它里面的人口有多少哈、啊。但是呢，这个的确带着这个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征服12万人啊，大概他们有的能够打仗的人大概一两千，所以我们带个两三千人就行了。所以他们上去的时候也差不多是带了3000人上去了，这第七章告诉我们的。但是一般考古的人觉得他们在的那个地方，就说埃城在的那个地位啊，地点是一个，它是一个山城，虽然小小的，但在耶利哥城，他们不是上个礼拜已经打下来耶利哥了哈，距离耶利哥的西北差不多10里路啊，差不多是我们这边啊到 Acton 我们的西区的教会的距离哈、啊。那我们从吉甲上去呢，但是从吉甲他们一过河就到了吉甲，记不记得在那边？有一堆的石堆，还在河里面有一堆，在吉甲他们头一个晚上的有一堆的石堆，从那个上去一直到埃城是一个很高的高坡，所以在他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的里面说，他们就从埃城的那个城门那边就把他们打下去，就被埃城人打，结果一直把他们赶到坡底下去啊，赶到坡底，从城门就追赶他们，在下坡杀败他们。所以从埃城下来的时候是一个下坡，他们是上一个上坡，而且那坡还蛮陡的。如果考古的学家找的地方是比较肯定的话，应该旁边还有山谷，所以是一个难攻易守的地方。如果旁边人准备好，光是打石头打下来也可以打死36个人。结果他们在这种轻敌或者一个低估的难处的里面，结果就吃了一场败仗。那这场败仗的结果是什么？你说哎呦，是不是死了将近两百万以色列人，死了36人啊、觉得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这是神带他们从约旦河西到东约旦河东，过约旦到河西，过约旦河是一个神迹，把耶利哥城打下来又是一个像神迹一样的胜利。结果在这个地方明明该胜的却吃了一场败仗， 所以那边就讲到，圣经就讲到第五节，讲到心化如水。你记得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是迦南人心化如水，因为听见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军队太可怕，现在要来进攻我们迦南，所以迦南人害怕的不得了。我们读过好几次的约书亚记，你已经记得，但是这个地方吃了一场败仗，变成他们自己本来是敌人心化如水，到了这个地方变成自己变成一个心化如水的。到这个时候，他们除了这个吃败仗的事实是如此，他们这些领导这些领袖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表现。这些领导一个当然是约书亚将军，还有他的众长老，在以色列会众中间他们的长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不是一个政治或者军事的领袖，但是因为他们中国人叫做年高德少，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属灵的，用他们的道德的，用人品格的影响力是非常影响以色列全民的。他们在那边说哀哉啊，在那边撕衣服，在那边把灰撒在他们的头上。这边我们从第六节这边就看见他们的情况，他们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神的约柜前面就匍匐在地，直到晚上。所以他们在这边的一个悲哀的祷告，不是五分钟的祷告，掉眼两颗眼泪啊，说哎呀怎么会打败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伏在神的约柜里面，是五体投地的趴在神的代表神同在的约柜的面前，在里面一直祷告，一直哀哭，在里面一直痛悔，在里面一直求神光照，到从白天一直到日落的时候，他们的祷告说到哀哉啊，主耶和华，你为什么这是约书亚的祷告，他在发问题，或者我说他在发疑问，他起了疑心，他起了一个困扰，他说你为什么领这个百姓过约旦河，你把我们领到过约旦河，我在约旦河外，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旷野里面绕了40年，在那边还好啊，顶多有狼啊，有豺狼虎豹，但是没有吃败仗的问题啊，但是你既然来带我们过来，为什么你把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埃城里面的亚摩利人手下叫我们灭亡呢？他往往不如跟那两个半支派算了算了，我们就留在约旦河东算了。这是一个将军讲的话哈。结果他说我们在仇敌面前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他意思说他的 leadership， 他的领导统御是完全瓦解了。他说这些迦南人，这些家不光是埃城的这一个城里面的人，代表整个的迦南七族听见，哈哈，原来这一个圣民也会打败仗的，所以根本不要怕他，好好的跟他们对打。他说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要围困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的这些他们的哭诉的里面，他说到他们的困惑，说到他的怀疑，说到他的埋怨，为什么你要带我们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40年前30多年前当着10个探子来报恶信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听了10个探子的恶信，他们讲的话差不多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说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神都能上去，结果现在40年后这么大的军队都已经练兵都练出来了，打了一场小败仗，结果这一个将军讲的话是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撕衣服的时候，在撕衣服，而且灰洒在头上，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犹太人常常有这样的表现。你记得在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他们许多的兄弟羡慕啊，嫉妒，又眼红又吃醋他们的约瑟的这个弟弟，所以他们在约瑟到旷野去看他们放羊的时候，他们就把约瑟就卖掉啊，就卖掉。但是他的大哥流便不愿意这样的把弟弟卖掉，所以流便不在的时候，他们把他下在一个坑里面。之后那个流便大哥不在的时候，他们其他的哥哥就把他卖掉。卖掉之后呢，这当这个流便回到这个坑边，原来丢这个弟弟啊，这个老九哈、啊，丢在他那边的时候。对不起，老十一哈，丢在那边的时候，那 等到他回来发现他们已经把约瑟卖掉，他就撕裂衣服啊，这哥哥就撕裂衣服，觉得他们不应该，他里面非常的痛苦。而且当他们说这怎么办呢，十二个兄弟啊、这个回去的时候说约这个老爸最喜欢这个约瑟，这个跟爸爸怎么交代呢，他们就把约瑟穿的那件彩衣啊，爸爸这个偏心他的那件彩衣，就把他卖掉的时候把那个彩衣也剥下来，就弄了一些动物的血在上面，就拿给那个老爸。哦，这些儿子好狠哦，恨弟弟恨到这个地步啊，嫉妒弟弟嫉妒到这个地步，所以就拿给爸爸说，你看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啊，这个话好毒啊，是不是你儿子衣服。结果他的父亲老父亲雅各看见他儿子这个至宝贝的最宝贝的儿子的衣服上面有血，他说我的儿啊我的儿啊，约瑟被撕裂了，被什么野兽撕裂了。他的反应什么，雅各也撕裂衣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们撕裂衣服的时候像撕裂心肠一样的痛苦啊，他是在哀伤的里面。而且你记得还是约瑟这一家人的故事，等到以后他们荒年的时候到埃及去涤粮去，那约瑟这个被卖的他爸爸已经死掉了，这个儿子竟然在约瑟当了宰相。那这个宰相看见他哥哥来讨饭啊，真的来讲是讨涤粮是讨饭，那他就盼望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们能够良心发现。 anyway 这故事很长哈，他就后来用了一个方法，是把他的最小的弟弟，他爸爸他不见了之后，他爸爸这几十年最疼的另外他的最小的弟弟叫便雅悯，他就叫便雅悯要带来之后，把一个偶像藏在便雅悯的啊的马或者骆驼的里面。那结果最后去追兵追他们的时候，当他们说没有啊，这些哥哥说不会的，你的东西丢了，不是我们偷的。结果在他的小弟弟的包袱里面找到。这个时候他的哥哥的表现啊也是一样，就撕裂衣服，因为那是他爸爸的命根子，如果这个小弟弟不跟他们回去，他爸爸会死掉，会痛苦死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他们披麻蒙灰，说到他们里面的痛苦，说到他们的哀伤，说到他们的惊惧，说到他们的无策。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行动跟他们的祷告里面，你都看见这样的一种心情哈。但是在约书亚的祷告的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他把上帝也抓进来了。他说一面我们吃了败仗，我们的名在这些迦南七族面前就受了羞辱啊，这是一回事，他们就会来包围我们，围困我们，把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第九节，他那时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哎呀，我说很有意思哈，啊，以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话就是，我们没面子，你也没面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哈？你会不会这样祷告？你不敢这样祷告哈，你是比较好一点的基督徒，比当时约书亚还好一点哈。但约书亚当年的祷告就是，我们的名受羞辱，你的名也不好看。我不大知道他这样的祷告到底是什么心情。有几个可能呢？有一个呢，就是他实在是蛮好心的，啊，一心都是善意。神呐，我们吃败仗了，会带给你的圣名，带你给你的荣耀都被羞耻遮辱啊！是想到神，想到我们神的子民，神的教会，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做不好，我们不能羞辱神的名，不能把荣耀归给神。我相信，如果他是那样，是蛮好的。那我也不晓得一个人祷告呢，是不是这样子能够跟神啊 bargain 啊 bargain？ 我们中国人最懂的哈，叫做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时候，不光是把我们自己希望要到好价钱，而且也要想到对方的利益哈。啊，你100块钱的东西，我出价10块钱，哎呀，这个很不讲道理哈。中国人杀价常常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我记得以前我在New Jersey 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要买教堂哈，结果是一个韩国教会卖教堂。那我们的弟兄呢教导我们，他要譬如说100万，那我们的弟兄就说我们出50万，我们就拼命祷告。那后来我在想，万一我们教会拼命祷告，万一韩国教会更会祷告怎么办呢？你这个人家叫加100万，你一定要杀50万才代表神的旨意，说不定他在那边拼命的祷告，说要至少99万才是神的旨意，这个都很麻烦哈。那但是呢，在这种 bargain 的中间呢，他就把神的名也抓在一起，好像神会忘记，神你不要忘了，我没面子，你也没面子哈。啊，这个蛮会祷告的哈，蛮会 twist 的，蛮会 manipulate 上帝的心哈。但是呢，我在想的时候啊，我是觉得你可以这样祷告啊。如果你祷告，你总觉得上帝不听的话啊，要啥没啥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弟兄，他信主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信主的时候要啥有啥啊，信了主之后就要啥没啥啊。不晓得是不是你们各位惨痛的经验啊？如果你这是你惨痛的经验的话，你说不定祷告可以这样跟神啊讨价还价是。但是啊，事实上，啊，神啊，大概不需要哈，不需要你这样的替他担忧哈，因为我记得以前学卫道学这个 apologetics 的时候，那我们说卫道学、护教学哈，啊，但是那个老师在讲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其实呢，你不要太紧张哈，如果你站在旁你在那个大老虎或者狮子旁边，你要不要拼了老命来保护这个老虎？你要不要？啊，你站在这个全能的神旁边，你要保护他，免得他被人家欺负，没有人信他。事实上，你第一个学护教学，你头一个要有这个观念，你站在一个旁边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至圣至高的神，你不需要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讲，把别人都讲烂了哈。哦，罗中，我知道你是护教学的好老师，对不对？我们这，如果你觉得如果我讲不好，人家就不信上帝，哎呦，你这头一场已经败了哈。你觉得神那么可怜，如果我讲不好，他就没有人相信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必要哈，不必要。我们只要把人是人的脑筋不清楚了，人的逻辑不清楚，所以我们护教学、卫道学是希望把他们搞不清楚的问题来能够让他们搞清楚，不是上帝这个大老虎大狮子需要你在那旁边保护他，千万不必哈。好，我觉得很，神就说，如果你们有讲到原因的时候，你们有当面之物，我就再不跟你们同在了。哎呦，你们觉得这个神怎么讲话出尔反尔的啊？在第一章九节也是应许我要与你们同在，到了第五章，哎，又保证，而且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我要与你同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是应许我出我入，他都这样子，结果我稍微有一件事情，要就莫名其妙，那个时候长老们跟约书亚还莫名其妙的时候，神就说你们我不与你们同在啊。是不是神是这样子的一个出尔反尔的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事实上神在前面早就讲了，跟他们说神的应许的同在是有带条件的。哎呦，你看有条件，我这个条件事实上是带着命令的应许。神有很多的应许是不带任何条件，是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你就得到永生，不是需要你做10件好事，如果做9件你就下地狱。 No, 我们的救恩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我们上次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有神同在的要求。为什么神要这么刁难，神要那么难为我们呢？主要的不是他难为我们，是因为他有一个他的属性，这个名词可能稍微难一点，就是说他有他的性格。神有他的性格，有他的脾气，他不能够违反他的性格。我看到一段话这样说的，一个如果我们干犯神的性格，攀看神的属性，那必然的后果是他不能跟我们同在。在提摩太后书那边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旧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守信守啊，有这个守信哈、啊，有能够守约施慈爱是神的本性。即使我们失约，我们失信，神没有办法不诚信，神没有办法骗人。所以在神的性情的里面，我们的神是不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神。神有多少事情不能做？哎，你说你搞笑了。全能的神就是什么事情都能做，是不是？以我们这些罪人的脑筋，全能就是没有一样不能，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帮我想一想，神有多少不能的事情？答案就在上面啊，不能背乎自己吧，对不对？头一个已经答案已经在上面，他不能背乎自己，这个就让我们看见，全能的神不能够说谎，全能的神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公义是他的品性，是他的属性，是他的品格，他不能违反他自己的本性，明白哈？他的本性是他自己自由的约束，他是完全的自由，他是完全的能够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他唯一的约束是他不能违反他自己的神性。他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做不义的事情，他是至善的神，他是不是不善的恶事他不能做，他不能做。他的全能包括所有是能够做所有不违反他的本性的事情，他的全能。所以全能的神是有义的，公义的义，义的约束，有善的约束，良善的善，有圣，圣洁的圣，圣的约束，还有爱的约束。他不能不爱你，因为他是个爱的神，他是不能不圣洁，是从所有的俗事能够分别出来的，因为他是一个圣的神，他是一个 Holy God， 他就不能 come on， 他就不能够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了解这个话，发现原来如此，神为什么要这么指出他们的败阵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被约。神这么说被约呢，因为神跟他们有约在前哈、啊，在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七节这一段的圣经，神已经说了，他们还没有到第七章，神已经说了，叫他们你们去得胜的时候要打耶利哥城，这打耶利哥城之前就跟他们说了，你们所有的东西都要除尽，而且当灭的物你们不能够取偷拿，那些当灭的物免到了那当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在第六章还没有还要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说，你们得胜的时候你们要这样做，只有金子银子和铜铁器皿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摆到耶和华的库中，仍然没有说你可以拿回家像亚干一样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所以我们刚刚看见的是，他们神说他们被约，因为有言在先，他们不遵守是被约，而且说到他们又偷窃又诡诈又隐藏啊 the cover up， 我们做错一件事情，一个丢脸的事情，一个失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是把它扫到地毯底下去。所以犯罪会是一个连锁，一而再，这一个接一个。大卫王当他自己慢慢德国慢慢放松的时候，睡觉睡到太阳平息，太阳要下山，再在楼上面看见一个妇人洗澡，那他就心里就动了淫念，就跟他犯奸淫罪。等到知道他怀孕了的办法怎么样呢？赶快把他的先生从前线找回来，之后呢，哎，让他的将军把这个乌利亚找回来，就赶快回家啊，这样子呢，哎，以后再过几个月之后，你太太生孩子， 搞不清楚哈、啊。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检查这个 DNA 这些事情，所以就把它掩盖掉了。所以他用诡计，用欺骗的。结果呢，这个傻瓜乌利亚呢，好不容易从前线最打仗的地方回来，不赶快回家去看看太太。结果呢，他说我的弟兄在前线征战，我怎么能回家呢？所以他就坐在皇宫里面不回家。这是大卫很麻烦呢，叫他回家他不回家，放你假你不放假，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就写了一个皇帝的诏书，封严了，交给谁带回去给乌利亚的将军呢？就交给乌利亚带回去。乌利亚呢，傻里傻气，就带了这个诏书交给他的老板，交给他的将军。他的书里面是这样写的：你们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把军队派去，保证呢、啊，保这个肯定这个乌利亚要在里面。就其他的人噗一下退回来，让乌利亚被杀，啊，很过瘾哈、啊。宰要你的死刑宣判书哈、啊，请你自己带去给你的将军，也不怕他偷看。这个人忠心耿耿的，就把自己要使自己处于死地的书，王的书就交命令交给他的将军，结果他就这样死掉。所以这个人犯奸淫，还犯欺骗，想掩盖这个大卫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君王，之后还谋杀之后还抢了人家的太太。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罪。罪会生罪啊，我们不要觉得有很多罪没有关系，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大事不要太坏的事情不要做，偶然呢跟秘书出去吃吃饭也没什么关系，啊，一起出去旅行呢，出差呢，分两个飞机也麻烦啊，所以呢跟女同事呢，所以就一起去。那带跟别人飞机一起飞也不好，多带很多人不好，就我跟他两个人飞，两个人飞呢就坐我旁边算了，还跟人聊可以聊天。那晚上住旅馆呢，一人一间啊，住隔壁就好，我剩下的不讲了。你都觉得没问题的，咱们中国人怎么会做伤天害理呢？我看伤天害理的是中国人还蛮多的。所以我必须在这边提一下，不是很愉快啊。当年他们打仗的时候，这个亚干取了这个当灭之物，其实不光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讲的，在摩西五经的生命记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讲，我就不细节念了。什么东西你们掳来了之后，你们不能够私藏，不能够带进家里面去，那些偶像敬拜偶像的东西是神所憎恶的，你不能带去，你神厌恶的，你我也要厌恶。还有其他的经节我就不列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这么多的以色列男丁要到哪一个人去说你们中间老百姓有人取了当灭之物，结果他们做的办法是从清早起来就取出啊，在哪一个支派里面取出谁，我自己相信那是他们。后来我看了一些参考书，他们也都是就是抽签了，就抽签啊，抽签撤签啊，是念撤撤签，从撒母耳族里面，撒母耳就叫他在他们撒母耳要立扫罗王的时候也是撤签。如果美国选总统也用抽签的方式，那各位都有机会啊。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所以在扫罗王当皇帝的时候，是撒母耳叫他们去撤迁，从便雅悯支派里面抽出便雅从十二支派抽出便雅悯，从在这个便雅悯的支派里面抽出马特利族，从马特利族里面抽出一家人叫做基士，这一家人的他的儿子叫扫罗王。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也常常除了刚刚前面提到司衣服蒙灰和披麻蒙灰以外，这个撤迁也是一个。你记得约拿 约拿书的时候，约拿到了船上，这个大风大浪的时候，是怎么找出约拿的？就是他们抽签抽出来，不过约拿是抽出来之后，他马上勇于认错，就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还告诉他们船上船主的办法，说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去，你们就没事啊、但是约拿今天不是讲约拿书哈，但约拿的确是被抽签抽出来的。那在箴言书16:33，签放在怀里面，定是由耶和华。那我们今天要选，好像我们周报上说现在我们要选执事哈，那何必还要提名委员会啊？咱们抽签就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新约圣灵的时代，我们跟这位至高的神可以奉耶稣的名就可以祷告。神把一个更大的 privilege， 神的在神来到神面前的特权交给我们，他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还抽签抽出马提亚来代替那个卖耶稣的犹大，那12使徒代替他。但是从那个之后，教会的操作运作就不再用抽签，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所以我必须把这个讲清楚，免得以后我们教会都变成抽签啊。每次这个每年年会都要大家抽签啊，那个有违你是比较麻烦还是比较方便啊？不用预备选票，只要预备一大堆的签啊。求主怜悯哈、啊，我们有更好的特权，可以祷告，可以亲近神。为什么不用我们的特权？我们来到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我们还不晓得提名委员会要提谁，但是我们要不要为的提名委员会 nomination committee 来为他们祷告？你说啊，我根本想不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管他去，他们选错人是他们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就浪费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权柄，不要浪费神的恩典啊！那我们祷告，如果当候选人的名单出来，我们更要为他们祷告，对不对？选出来之后呢，啊，不用祷告了，因为选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整年我们都要用祷告来托住他们。这些牧师、长老、执事，他们多么的辛苦在那边服侍我们。等等会后我们的报告讲到我们前个礼拜的会员大会的结果，我看见的是，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哦，那一天当长老们知道了之后，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在一起为着神的家在这边愿意让弟兄姊妹的意见能够被听见，也觉得我们自己的亏欠，在那边三更半夜还在那边开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我听到之后说，不知道长老他们在搞什么啊？这个答解那个好像还封锁消息哈、啊，哇，这个林有为跟他们串通啊，就林有为知道，就跟长老们串通。亲爱的弟兄姊妹 ，We have nothing to hide。等到我报告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的隐藏。只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有好处。那我这个事情就不再继续讲下去。签在耶和华的在怀人的怀里面，但定是在耶和华。今天不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的操作，但是所有的定案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在那天的里面，你就看见他们从一个支派的里面抽出来，抽到一个宗族，从那一个宗族里面抽到一个家室，从一个家室里面就抽到一个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问哈，如果那天你是亚干，对不起，希望你不是亚干哈，如果你就是那个藏的当灭之物的，你感觉怎么样？哈哈哈，大概抽不到我哈，好像那个 lottery 一样，对不对？乐透了，永远不会中到你的。那我们是不是觉得很无所谓？但是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哇，神叫约书亚这样的带来，从清早起来就一个支派一支派的抽，一个宗族一个宗族的抽，一个家的抽，最后就抽出亚干来。好恐怖啊，真的好恐怖、啊、因为神的圣洁，神的荣耀 在这一件事情的后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见教会的一些事，我不是说在这边的哈，一些人一些领袖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节圣经就在我的心里面。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凡是存着情欲来撒种的，就要从情欲收败坏；从圣灵撒种的，就要从圣灵收永生。神你看不见，我们觉得我们要他的慈爱，要他的怜悯，但是他的慈爱与怜悯跟他的公义跟圣洁的本性是一起来的。因为神不会被我们分割，神要么就是一位，他是慈爱怜悯，他的公义跟圣洁像他的真理的神一样是一起来的，他不可能只彰显他一半的本性。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你看见一个隐藏的，人以为看不见的，但是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在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心存诚实的人。在19，当亚干被抽出来的时候，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情告诉我，不要隐藏。我在想这一节圣经是不是约书亚警告他，你不要再骗。没有啊，我藏在哪里？不，没有啊，我从来没有藏啊。亚干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约书亚说，愿荣耀，你要把荣耀来归给神。荣耀在希伯来文是一个重量的单，重量的词。荣耀，神的荣耀是一个重的，当神的同在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要有地震。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是一个重的。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说荣耀归给神，这句话容易讲，像口号一样，但是如果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家里面，神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要付代价，是重的来扛抬的。当我们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羞辱神，遮面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个代价是很可怕的。在约书亚对亚干的警戒的里面，在耶利米书17:10，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照着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情报应他。人看不见的，在神的面前都看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面亲近他敬拜他，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在神的同在的中间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我每次讲到这个，好像我都提到好像大祭司进到圣殿一样。如果不是大祭司洁净又洁净，带着牛羊的血先洒出去，他是会被击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个时候他亚干就认罪，而且让他们就像他所承认的找到他所藏的东西，他就俯首认罪，人赃俱获。他就说到，因为我看见这些施拿的衣服，看见这个金子，看见银子有多少多少，很妙啊，他还称过哈，有多少舍客勒哈，他还称过。他说我就贪婪之后就拿去，之后就把它藏在我的帐篷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犯罪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呢？所以不要以为我自己不会犯罪。在 Billy Graham 神所大用的仆人年纪大的时候，有基督教的刊物的记者来访问他，这个 Graham 牧师，多少人像你这么出名的牧师都最后不是都啊，有好多都是这样犯罪。 Billy Graham 说，他说他自己如果一个姊妹一个同工到他的 office 来跟他讲话， 他的门房门从来不关，他不会一个姊妹跟他在房间里面，在他的 office 不在他的卧房，在他的家，在他 office 他的门不关。他说他从来除了他太太以外不跟另外一个异性一起旅行到什么地方去。你说哎呦，你这个老牧师了，七老八十了还怕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岳母讲得好，从八岁到八十岁都要小心。我现在发现可能九十岁还要小心。你就不要给自己有机会跌倒，就不跌倒好不好？姊妹们，以后如果你到我 office 来找我，我说把门打开，你不要怪我好不好？索性在讲台上讲比较好一点，不是让你保护你啊，保护我。不是我对你不相信，我对我自己不相信好不好？感谢主，因为神人共建，拿了士拿衣服，我要快了，今天还有波饼。士拿地，你出读创世纪的十一章是他们造巴别塔的地方，所以提到士拿，提到巴别，你想到什么？巴比伦。整个我们讲但以理书的时候讲过，整个巴比伦是个超时代的敌对神的势力。而这件衣服不光是美漂亮或者贵重，这个衣服是士拿的衣服。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与巴比伦有是它的源头，是跟巴比伦有缘，有相缘相接在一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属魔鬼的，这是属世界的，是神所憎恶的东西，你不能够来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到底在我们的在我们的书房，在我们的 computer 里面，你说你这个牧师怎么要提这么敏感的东西？我们的心思动机里面有没有非分之物？有没有非分之想？我们牧师长老也没有办法逃到这些引诱。所以我感谢神把这么不愉快这么刺激这么刺眼的一张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们当年就是这样失败的。当失败的时候，神说你起来，讲了两次起来，还有你起来，起来做什么？第一个第十节，不要逗留在罪里面。第二个要对付，你如果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不要把它掩盖，因为掩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当夫妻两个沟通出问题的时候，就要怎么样？要沟通，要我们同工中间有一些看法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不要把你的看法告诉别人，别人再告诉别人，传了一大圈再传回来，那个不解决事情，只会平生事端。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要直接沟通。马太福音十八章，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当他不这样子做的时候，他掩盖的时候，他就不光是连累自己，而且连累整个以色列民，在仇敌的面前失败。而且他最后的刑罚是什么？是把他的所有，当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真的盼望没有那一部分，但是读来读去，包括他的儿女一起解决。好惨啊。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因为罪跟面笑一样，一点点的面笑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在那天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把亚干打死，把他所有全家跟他的一切东西通通除灭掉。在那个地方有一堆石头，哇，跟吉甲的那一堆石头就不遥遥相对。吉甲的石头说到神的得胜，说到神的神迹，神的全能，在这个地方仍然是神的得胜，仍然是神的神迹，怎么会刚好抽出他来呢？照样是神的得胜，是神圣洁的胜利来除灭罪恶。我们马上要进到波饼了，我能不能再给这两节圣经，免得等等张牧师跟长老都没有办法拨饼。当我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沙伦的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连累谷，有人被石头打死，神的圣洁跟荣耀在那边出现，叫雅干的全家都灭掉了。他雅各谷要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 神的处置是为了挽回，挽回他的老百姓全民在他的面前。不光是如此，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五节，从他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做什么？连累 no 做指望的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雅各谷这可怕的地方，在神的话的恩典的里面，成为牛群躺卧之处，成为有指望的地方。你记得，每次神的荣耀圣洁出现，都是为着挽回我们回到一个跟他的正常的关系里面。感谢主。